无聊日记，我是韦恩，
我是 Mira。
我们今天要来清算一下我们的人生。
怎么说呢？
今年我是几岁？我是32岁。当初我想的32岁跟现在好像有一些落差哦。跟我25岁、24岁，我自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除了人事变动以外，就是家庭成员的变动之外，
心态也没有吗？
不仔细去回想，就像我刚刚说要去清算，我好像你就一直这样默默的一直走下去，欸，你可能转眼间就40岁了，欸，
人生不就这样吗？
对啊，所以我想说，我想要来好好回想一下，可能我当初所想的32岁的我，是不是跟以前年轻？
没有，因为我现在刚好28岁，然后你已经超过30很多了。
32岁，
所以我们就是折中来谈谈28岁的人生清单。
好好来回想一下。
对，
我先说好，我以前小时候，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有请个家教。那个家教呢，他大概就是24、25岁，就是那个大学刚毕业，但是他就在做家教。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人。一个很成熟的、很稳重，然后就是这个年纪呢，好像就是可以对自己的行为安排的非常的妥当，一种成熟人散发出来的那种感觉。但是不知不觉已经超过那个年纪很多了，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当时所向往的这个散发这种感觉。你年轻的时候，刚有一段有一个20-30岁的人来教导你，
有啊，我国中的班导，
30岁左右，那个时候的30岁左右
应该是28，班导师。
那这感觉很明显啊。
怎
样？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在当班导师了，所以你
可能，所以我理想中的28岁是就女生的观念，在生活品质上会有一定的要求，然后让自己看起来整整齐齐的，然后会有一种莫名的气质。因为我那时候看我们班导师，就会觉得他好像有一个气质是我们这些小女生没有的，你就会不自觉的一直想要去关注他。所以我觉得28岁以上的女生大概到32、33、35以前，都会有一个非常迷人的气质。
有到迷人吗？
就是你会一直不自觉的想要去关注他在干嘛，
吸引
他的言行举止，还有他整个人散发出来的可能自信或者是什么的，你就会很想要关注他。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那时候是小朋友的时候好像会，尤其是对老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会以为老师离我们很远嘛，但实际上我们转眼间就来到了就老师这个年纪，其实我们没有差很远啊。
先说看看你28岁理想中是什么样子。
我理想中，如果说以我自己小时候的应该说理想来说的话，那个时候会觉得我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没有什么经济压力，出社会那么出社会，
现在讲起来是不是有点嘴软？
对，我现在讲起来啊，没有什么经济压力，但现在经济压力有够繁重的。但是当时确实是有这样想，就还没28岁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个时候应该都很稳定，我的经济状况什么的。但是我认为28岁那个时候，我应该会有一个小孩是没有错
啊？为什么？
因为在以前，我就有这种向往，但是我没有想到说会几个，至少会觉得在28岁的时候，我至少会有一个小孩。然后那个时候的，就是我的理想就是，我每天就去上班，然后上班回来之后，我就回家就看到老婆小孩，在家很温馨这样子，三个人的夜晚，然后都不会有什么还要为经济去烦恼，就是。我的理想这个时候是我已经是一个稳定家庭的一家之主这样子。那工作的部分，我会认为在这个年纪可能我已经是一个，就是去外面找工作，不是在自己家庭，就是说去外面工作，但是已经做到一个小主管的位置。
是，
对，这是工作的部分。那其他的话好像就没有特别去想。 但是实际上回想我28岁那年，嗯，好像那个时候确实我们好像才刚结婚。
28岁我们没有刚结婚吧？
有啊，
刚结婚。
我们我记得我们是29岁生布布嘛。
29吗？嗯，
对啊，
我记得。
反正我们现反正我们现实就是我们28岁刚结婚、嗯，我啦。那那个时候就是超没钱的，
对啊，
所以跟我理想中有一个很大段的差距。
没有，那时候哪有超没钱？那时候就是很一般。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我们被那个，应该说我们整天都在省钱。
当然啊，
但是如果说
存钱不是整天都在省钱，
对啊，整天都在存钱，但是。啊，如果是像我理想中的状况，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那么担心、嗯、
你说28岁的时候，
对，我们没有必要那么担心，就是每天都要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太能做。
那你有想过你28岁已经订了一间房子吗？所以我们才会要存钱呢、啊。如果你没有订到房子、嗯、
我确实没有想过说我的人生中会在几岁买房子、
啊、我从来就是没有想过嗯这么早就会有房子。
对，我
28算很早。
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一代的、嗯、的年轻人有一点被灌输就是房价就是天价，
但是事实是就是如此啊。
没有，就是说
应该说房价就是这么高，嗯，所以对我们这一代蛮不公平的。可能这一代以后、哦、前面应该还好，
在我们上一辈的时候还好。
对，所以可能现在年轻人没有办法就是很轻易的买房子。
对，
所以就会觉得自己不可能有房子。嗯，啊，有的人说那我就租屋一辈子也还好吧，就有那种理论。嗯，有租屋派跟买房派。嗯，那我们应该是偏向买房派，我们的想法比较一样。
对
对，所以那时候做了这个决定，我们才会应该说有动力存钱。
嗯，确实是蛮有动力的、哦、
对啊。
以前在其实为什么会造成我到28岁还觉得自己手边没有什么太多的余裕，嗯，其实也就是因为以前譬如说还没有跟你结婚的时候，或者是反正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嗯，那个时候其实你说为什么要存钱？
当然没什么目标，
没什么目标啊。你会有很多理想，嗯，对于自己28岁的理想，那个就是你也不一定，你没有做到，其实也没有说那么要紧，你知道吗？就是只会觉得，反正你单身，然后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个时候就对自己好一点，
或者是说那时候的目标都比较短浅。
对，你可能只有3个月的目标，比如说我就要存3个月，但是是为了买某个东西。
对啊，
你存到了就会花掉。
所以其实单身的人蛮容易存不到钱，
很容易，除非说他的自制力真的很强，嗯，或者是说他真的定了一个目标，我28岁、嗯、或者25岁
要一桶金，
要就一桶金、哦、但那个真的是很难坚持的，因为你
真的
你这几个每天都要就是可能都要省吃俭用，嗯，对。那当然说钱赚很多的那个人就另当别论了。那不是说一般的，像我们那时候都还是上班族，一个月就领就是大概那种行情的薪水，所以你只能一直省一直省，你开不了多少元，那时候只能一直省。而且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有那么多那个叫做外送，嗯，你随时都可以想去兼一份差都可以。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变成说你除了正职之外， 你的业余时间很难再去做再去剪裁。
有心的还是可以啦，只是说这样会不会就是生活都在工作。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这样会值得吗？嗯，像有的人会说大学的时候不适合打工，嗯，就是你可以把时间利用在可能你的学业上啊，或者是你的兴趣上去钻研、嗯、
社团活动之类的，
就是利用那4年的时间，或者是研究所更多的时间去找你未来的目标。嗯，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但我觉得这个跟打工没有太多的关系耶。
没有啊，他们就会觉得打工花掉太多的时间了。
哦，我懂你意思。 有些人打工是为了他真的是靠这份薪水在过活，嗯嗯嗯，那这个就不予置评，嗯，因为每个人家庭环境不一样，
是啊。
但是如果说今天大家家庭环境都差不多的情况下，要不要花这个时间去打工呢？我会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有机会，还是可以去尝试看看，但是不用排得那么满。因为像你刚刚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打工，那是因为他有生活压力，那个是没办法的。
对啊。
那像我之前大学的时候也有尝试去打工，嗯，那我觉得那是一个体验，那个是
我也觉得是一个体验。
对，我在还没出社会之前，我就已经先去面试了，因为你要去面试嘛，嗯，然后你要去跟面试官会去跟主管对应，这是你在出社会之前碰不到的事情。对，那这就是一个蛮难得的经验。你有可能碰到一个很鸟的主管啊。
对啊。
那你还没出社会，你就先遇到，你就有这个经验啊。
而且当工读生蛮爽的，就是你可能出错，也不会有太大的责任。
对，真的。
大不了我不做啦。
公司也不会丢太多责任在你身上。
没错，所以那时候工作可能是蛮舒服的。
对，而且真的是就好玩啊。而且你会认识不同领域的人，你不会只有同学，
对，
那是同事啊、主管啊，你的视野会比较广一点。嗯，像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有去那个摩斯汉堡，嗯，这就是我人生第一次哦。我一直那时候一直很有自信，觉得以我的条件或者我的面试的状况，嗯，怎么可能会不录取我？就是一个单纯的收银员，怎么可能我会没被录取？
那结果嘞？
第一次被打枪就是那个时候，
我靠！
所以你不会觉得那个时候就会很，就是你会反思，嗯，就是为什么你会被打枪？
但你不会打击很大吗？
因为我没有很缺那个工作啊，哦，就是我们那时候是一群朋友去面试，只有一个人上。我们本来想的很天真，我们全部人一起去打工哇，然后大家一起赚钱，然后一起下班，然后一起去吃东西什么的，就是很天真的想法。但是你以为那个是报名什么课程吗？不是，那是人家工作环境，所以他当然是去录取一个他觉得哎最满意的人。那确实是有一个同学，他就只有他录取而已。反正这段其实只是那时候我的回想，就是我没有。我以为我可以轻松的被录取，但是却没有。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过程。
大学的时候，我也有去餐厅打工，嗯，然后那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多工读生的餐厅，
是流动率很快吗？
非常非常多，没有，它就是生意真的很好
哦，真的需要这么多人，
真的需要超级多，而且我发现他的工作全部。不管是除了那个炒菜之类的，就是餐点的制作是厨师之外，嗯，全部都是工读生欸，
哦，真的哦，
全部哦。然后我们可能一次上班有可能10位到15位，嗯，连那种鲨鱼啊、捞鱼啊，
都是工读生，
都是工读生欸，哦，他就是一个在花莲的一个观光蛮有名的哦，大家都会想要去的。一个地方
海产店那种热炒店，
不是，它是一个园区，它有观光跟餐厅这样子，
哦，了解。
然后每次去都超级多人，然后工读生可以介绍工读生去，嗯，他们没有什么面试，就是你想去你就可以去哦，但是他们就排班，不一定每天都有班，嗯，然后或者是今天生意没有很好，下午就会抽签，抽到的人就先回家。就没钱赚哦，但是他们这样子一天下来都，我记得有1000多，
那不错哎，
1500还，因为工时很长啊，哦，8个小时，然后应该150吧，
那算还不错啊。
然后一天1000多，一个礼拜限领，
嗯，哦，所以
听起来很爽，
要想要有钱的马上就可以去，
但是那个其实蛮累的，嗯，就是你除了要走来走去，然后你要一直站着。然后那时候招牌就是盐烤鱼，你还要帮客人剥鱼
啊，那很难欸。那压力很大吧。
但我觉得大家都在看你，
对啊，整桌都在看你剥，
对，然后还要录影什么的哦，对，很有临场感吧，
就是哦，你说盐烤鱼是上面有
就全部都
盖一层盐，
对、
哦，
然后你要把它敲破，然后切，然后把它们把上面的皮去掉，这样子。
我靠，我不行，
很嚣张，
我已经弄得满都是刺，他们的满盘都是刺。
不会，那是无锅鱼，很好剥，好不好？
哦，好吧。
然后那时候就会，工读生都勾心斗角。
工读生也要勾心斗角、
哦、超反的，因为最头的那个工读生会管、
嗯、
管说今天可能很厉害的他就排他的班多一点
哦，领班，
对，然后就是会有那种就跟他比较好的比较多班
哦，
然后像我们这种边缘人就会比较少班、
嗯、
然后就后来反正到后面就是我们整个房间的人都去打工，因为我室友先去、
嗯、
然后我就说哈，好像很好赚、欸、大四了没什么课、
嗯、
然后就开始跟他们一起排班、
嗯、
然后我那时候还特地去创了一个户头、嗯、就是为了要
存这个钱，
对，存这个钱，因为其实蛮好赚的，一个礼拜如果去五天的话就有将近7000多
哦，
那一个月跟正职差不多、欸、
对对对，可以快2-3万，
但是呢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大概一个月之后就莫名其妙跟就是那个头头就跟我们讲说你们这一群都不用来
啊，为什么，
就是人好像太多、
哦、
工读生的人太多、
啊、直接是针对你们这一群、哦、
他之前已经有一些就是很少去的先删除，
对，
然后后来就直接跟我们这一群说那你们就不用去了，你们就不用再来了、嗯、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傻眼啊、
嗯、
而且我们是没有排到班才发现我们被踢掉了
啊！是哦，
这种感觉很不好啊，
都没有事先通知，
对，然后呢他总要有一个说法，
对啊，
说为什么我们不用去，然后他就开始想很多，比如说我们哪里不好，你们就怎样，你们就怎样的借口来叫我们不要去、嗯、但我们听起来就很不爽啊、嗯、因为那根本就好像不是我们只有我们会发生的事情啊，
对啊，
对啊，然后再加上可能其他的人、嗯、你一言我一语这样凑起来就会产生很多误会、
嗯、
那误会就会让我们这群人觉得我们好像
真的
很
不好、哦、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心情也蛮差的、欸、
嗯，
但现在想起来好像有一点看得太夸张了，
嗯，
那时候会觉得啊，是不是自己做不好，然后被公司 fire 的感觉？
哦，懂你意思。但其实职场上很多都会有这种情况。
是啊，但那时候就年纪很小啊。
嗯。
然后想说，我才刚办户头哎、欸，然后马上就给我 fire 掉。
我自己之前没有想过说自己可能会被 fire， 还是说？甚至是面试没上等等之类的事情、嗯、但是真的出社会之后碰到像尤其是类似要离职这种事情，我真的会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嗯，
对，像你们那时候会很不爽吗？
开除，欸，开除是一件蛮严重的事情，
对，其实对你这个人的否定是蛮严重的事情、
啊、
所以你从来不会想过说你自己会遇到，你不要说 fire 好了，说离职、
嗯，
你一定会觉得说，像假设我自己的对自己的人生的目标是工作稳定，所以我就不会想到说，我今天可能会找到一个很烂的工作，
嗯，
然后要去换工作，要离职，还要去面对那个要提出离职的那种心情，那个时候我都没有想过，但事实上，现实真的是我真的碰到太多了，
嗯。
我换过的工作算一算可能有5间，真的
有那么多、
哦、嗯，那坦白说我前面几个离职的处理的方式都不太好，这个部分其实我回想起来我觉得会后悔，就是那种是一个很不成熟的做法，
嗯，
那个时候还会有一种就是任性，刚出社会的时候就会觉得反正我现在也没有负担，然后我觉得这份工作我现在不满意，薪水不管是薪水还是加班啊，或者是同事之间的问题，我只要不满意，我就会觉得想要 我也懒得去改变，因为我自己那么渺小，怎么可能去改变一个企业文化，或者是说去帮自己争取加薪？
因为你待的都是大公司吧？
刚开始都是，
嗯，
然后就会觉得啊，我干脆就离开好了，反正这边没有我，本来就没有我没有关系，
不缺我一个。
对啊，那第一个工作其实我处理的真的不好，就是我直接就消失，也不是直接。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有通知，
太扯了吧，
就是我有跟我的主管说，
嗯，
我不太想做这份工作了，就是没有兴趣这样子，然后可能做的不是很开心，
嗯，
但是那个工作呢，是一个亲戚介绍我去的，那这样是不是很严重？因为那个亲戚他用他的关系介绍我这个人去，代表他帮我背书嘛，然后结果我还这样子，就是连去办离职手续都没有。就都没有事前的通知，我就直接就是就有电话联络，然后就说我不去了。然后是后来呢，那个主管就也蛮好的，他就也是请我去办一个离职手续，这样我才半推半就的去办了一下手续。我遇到了这个亲戚就不太敢面对他，就会觉得好像我做了一件坏事这样子。那是我第一个工作嘛，然后第二个工作。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然后一样是那个环境跟还有那个 那时候的人就是相处的不好，然后我马上才做两个月吧，我就也是那时候也是直接传讯息跟主管说我不去了，然后但是我就那时候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会没有办法去面对这种要离职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好像我很就是要做这件事情是很难堪的。
那是难堪还是觉得自己做错了？
好像会觉得自己做错，欸，就是
就像有时候我们要想要请假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要提出请假申请，会觉得好像自己做错事。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啊，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欸，
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我现在回想起来，
嗯，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当的事情。但是我就想说，为什么不止？我觉得可能应该不止我啦，
嗯，
应该多数人都会这样子。就是你要离职的时候，你就会很犹豫，就是好像会对不起这个老板啊，还是说对不起你的主管，甚至你会想说会对不起同事，因为我走了，同事的工作加重了。但是经过几次离职的经验哦。真的，我走了一点，
真的没差，
真的一点差别都没有。
当然呢，啊，你在想什么？
就是一部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就是根本没有你，就是你没有那么重要。
嗯，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你根本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另外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想法是，其实公司本来存在呢，他们就会有一些在人事这个部分，他们本来就会有一些。预备，譬如说他们找你来，本来就不会全部都丢到你身上啊。你现在所在做的事情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之类的啦。经过这几次的离职经验，就会觉得，如果说你真的不是这么的适任这个工作，不管是你喜欢怎么样，反正就是你真的有这个打算的话，你就要去好好思考，是不是真的要换工作？
嗯，
对，这样子。因为我之后换了工作之后，一次比一次的还要好。
嗯，
对，就是也觉得这一次离职之后
越来越熟练，
越来越熟练怎么离职？
像我上次离职，前阵子因为生第二胎离职，
嗯，
因为那时候请育婴假之后就离职嘛。
对，
然后那时候最大的原因就是，不只是我要生小孩。在最大的原因就是我的伙伴可能同事太鸡掰但是就只有那个同事哦，但是我们就两个就是一组的
哦，
就比如说反正我所有的事情都跟他有关，然后我们明明就是应该要很和谐的去办事，
要互相 cover 啦，
对对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达成这个事情，
嗯，
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讨论， 一方面我觉得是人的问题，本来就是有人就是没有办法当成朋友的嘛。
对啊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同事之间的尊重，同事之间也要有礼貌，同事之间也要有一些伦理道德嘛。
对
对。那那个同事呢没有做到这样子的怎么讲，
简单来说他就是非常不尊重你你这个人。
对，
他不把你当作是伙伴跟同事、啊、
简单讲就是他老鸟嘛。
对，
老鸟就看不起菜鸟，
他有点把你当作是助理的感觉啦。你任何事情都要经过他的，有点类似经过他的同意，他放行之后他才准许你这样做，但事实上你们根本就是同事而已啊。
是的，
你们是平等的。
对对对，他就是觉得他是老鸟，然后他老鸟就是主管的感觉。
嗯嗯嗯。
但这个我都还好，我一开始的想法是好，我尊重你。
嗯，
你本来就是比我工作多超多年的，我当然要尊重你啊。
对，
所以我一开始是抱着一个我在你身上我要学到很多东西的在跟他共事。但是呢越后面你就觉得好像越来越奇怪了，怎么好像叫你去倒水都不为过的感觉。
嗯，
你懂那种
只差说
击败的感觉。
他没有要求你每天早上端咖啡到他桌上
每天他是连那种你去帮我拿一个什么这样子都不会好好讲的、哦、
嗯，
你可以把那个拿过来吗？
啊，这么不客气哦。
他就是这样的人。但是后来因为我一开始抱着学习的态度，后来就越来越堵拦，越来越堵拦，堵到不行的时候开口来了、嗯、就是其他的同事、
嗯、
就是就会去探听他们的那个交情，然后发现大家跟他的交情都好像没有
很好，都不好。
然后或者是你站在旁边听他们对话，就会知道他们在说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嗯，
那这时候开口呢，就是你也要加入他们。这我觉得这不是故意要去讲别人怎么样，这就是一个你在职场上受到什么霸凌，然后你要去可以去抒压的
一个宣泄的出口了。
对啊，但是我们讲一讲也没有要干嘛，但我只讲事实啊，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
嗯，
但我也不会主动的说，我跟你讲，他今天又怎样了啦，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知道有些人是纯八卦，那种比较不好。
对，
但如果是像很多人都是因为你的心情被压抑太久了，
是
你要是不发泄出来，你早晚就是会出状况。
真的耶。
对，
我那时候一直觉得我为什么要在这里。
对啊，你的心里的
管。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如果你适时的发泄的话，你可能就算是一直持续那样做，可能还可以撑一段时间、嗯、反正我就当你在搞笑就好了。就是反正我就知道你这种人。
我没办法，我没办法当他在搞笑。我气爆了。我每天看他我都快吐了。就变成说他进办公室我就出办公室。
哦、
他过来我就过去的那种模式，你知道有多痛苦吗？
我有点难想像我自己在职场上遇到这种人我会怎么办。那这样子好了，你还建议一下，如果是你再一次跟他共事，
我就会比他更笑，你知道吗？他的绝招就是笑着讲难听的话，
笑里藏刀。
对，然后把别人做的事情全部都讲成
自己的功劳。哇哦！
我如果要是那时候会这招的话，我就不会跟他在那边。
但这个有点难耶，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脸皮那么厚。
所以他历练那么多年呢、啊。
我觉得你可以去建议一下，因为我相信很多听众可能有你这种状况，但是不敢讲。然后又不敢换工作、
哦、一定要讲出来。
怎么讲？
我那时候真的是
要直接跟他对决吗？
当然不要对决，对决你就输了啊。我那时候多想当着他的面嘛，你这个嚣张货这样子。但我没有，我就是压着。我本来想说好，他是这种人，
嗯，
我不要当这种人，
嗯，
我就很尊重他。
是
他讲什么我就好，没问题，我就怎样这样子。然后到后面我就慢慢开始，为什么要我做？
哦，
或者是说， 听了之后分析一下，这是对的还是错的？
就这件事情可能是你的
错的，我就不做，嗯，或者是错的我就问你。但是我觉得当面问实在是太，比如说你不爽他现在叫你做什么，不要说是同事主管也好，你就不爽主管叫你做什么，嗯，那你如果骂回去，你岂不是难看吗？
对啊，
就是两个都难看，嗯。但如果你是分析之后，然后 你知道那种打太极的感觉啊，
稍微就是推回去，
还给你一点，再过来一点。
哦，就是我 OK， 我看，比如说我做一点点，然后，但是我大部分都推回去，
对，哦，就不会变冤大头了。哦，然后再来就是找同事，嗯，要好的同事。
请他们帮你讲吗？还是
不是？就是跟他们一起讲，
就是要发泄，这部分是发泄的部分吗？
发泄的部分就是你有什么不满，你一定要找一个人讲。嗯，但我觉得跟家人讲没什么用，
没用，
跟同事讲才有用，
因为家人听不懂。
而且同事之间如果就是有那种默契的话，你们就会变得很要好，
而且会很，因为当时，
但前提是你这个人不要。自己都做不好了，还在那边讲别人哦。
对，前提是自己你要做的没有问题，
就是
不然你讲别人讲一讲，
对啊，
你自己又做不好，那真的是都有问题。
这样子是到最后也是会很难看。
对了，对了，
对啊。他那时候离职就是他就叫我去办离职证明嘛。
对。
然后我就去，嗯，他还摆脸色给我看呢，欸，我到底做错什么？我本来去就想要当面跟他讲说你这样做人真的很失败什么之类的，嗯，我前一天都想好，但去我就想说
算了，
人家说人情留一线是这样讲吗？嗯，
不知道，
反正就是你现在不要跟这个人结怨。
对，
那你之后如果，当然我不想遇到他啦，嗯，反正之后如果有什么机会再碰到的时候也不会那么尴尬
哦，
或者是说这人会变成你的贵人也说不定之类的，
啊，
但我不奢求，嗯，但我只有想要人情留一线，就是好啦，我们好聚好散，嗯，但殊不知一去他都在那边给我耍三八哦，就是
等于说最后一天的，
对，
他
没有要跟我好聚好散，然后我要跟他好聚好散，这样不是，嗯，我就是贴他的那里吗？
你说击掰吗？
超烦的，
啊，好了，啊，
然后呢，反正他就叫我办一办，然后他就说，嗯，那你可以退出工作的群组了，
就是要做到这么绝就对了。
而且他是这样跟你讲啊，那你就可以退出了啊，你不觉得很一把火？嗯，你不会一把火吗？
就是他有点挑衅的感觉。
什么叫做你就可以退出了，啊嗯？其他人还是说我想你的什么什么的，看呗，欸，怎么这种没礼貌的人呢，啊？那你不然你也说好，谢谢你的帮忙。那个群组你就可以帮我退出一下。
我听你这样讲哦，我觉得他这个人除了他工作上的失败之外，嗯，他其实做人蛮失败的。
就是绕的大家都不喜欢他。
对，因为我觉得工作上你的做事能力很差，可能
情有可原。
对，你可能真的是
有进步的空间。
对啊，不会说到被人家讨厌。
是的，
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啊，你这个不行啊，但是不会觉得哦，你这个人很，这个人不行。
我真的没有遇到一个人就是不行到我觉得他不行的，欸，
对啊，我听你这样讲，
我这辈子只有遇到这么一个，
就这么一个人，
就哦，讨厌到这样。
啊，我们今天就来节目上公布他的名字，他叫。
不是啊，怎么会有人这样子弄到大家都讨厌他，然后他还不自觉？
而且你们很好笑啊，他是你们这个职业是有点类似公职，嗯，公职不是大家去那边就是
就爽了，还
就爽，然后照着
没什么压力，
标准 SOP 工作就好了。
也不是说照着 SOP， 就是照着自己的很大的空间，让你依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情。
对，
然后做的事情也不会到非常的复杂，或者是要拉业务要有业绩什么的都没有，那为什么你还要营造一个这么有压力的工作环境呢？
嗯，
那就是他个人的问题啊，因为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全部都很放
松，都很好，
然后订饮料什么的然后每当他出现就是搞得大家这样子，我们放松也不是没有认真在上班欸我们很认真欸。
好，我们继续来清算下一个好，除了工作之外呢，刚刚就讲到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因为工作到了你理想的年纪之后，你可能还没有到一个很稳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太有压力。我说真的，我到28岁那时候确实是不稳定，我觉得真的是到今年这两年，我觉得我才进入到一个我觉得自己还算满意的情况。
真的，那因为我之前也会想说，那28岁的时候换工作是不是很废？
嗯，
或者是说我30岁又换了一份工作是不是废到爆？
嗯，
就比如说这个工作没有衔接的过来之后，我就是重新开始。然后我之前有一个迷思，就是我的年资就是重算，那重算这样不是很烂吗？但我都忽略之前工作带给我的经验。
对啊，其实那时候算进去的，
那应该是累积的实力。
嗯，
就是不要想的那么悲观，说28岁又重新一份工作好烂。
我觉得多方面要评估啦，就是说，当然你要进入一个你要从零开始，确实是一大挑战，
是，
这是多数人没办法，下定决心去换工作的这个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你要换的有时候是整个跑道要换哦，
对，
你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对，人说隔行如隔山嘛，这个是真的哦，你完全换跑道，而且你又会觉得可能已经有。28岁快30岁了，是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其实人生还很长。
你现在想起来，是不是觉得哇靠，人28岁个屁呀、啊！
28岁还年轻，好不好？
对啊，人家70几岁还在奋斗嘞。
对啊，我们老板70岁了，他说他还要做好10几年。
对啊，
那我们在担心什么？
28岁换工作，觉得自己烂毙了。
对啊，
不需要这样
想。我以前常常会有一个想法是。跟应届毕业生来比、你懂我的意思吗？譬如说我28岁了、要换工作、哇，我不是跟人家22岁在比吗？
但22岁有的人不用22岁的啊，
我的意思
不想用22岁的、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好像有点重新开始，我第一次找工作也是22、23，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啊，现在要跟我一起竞争的都是那些22、23的那些小朋友，
但现在想起来是不是如果我是主管的话，现在有一个28跟一个22的，你要用哪一个？
没有，这个不能直接这样比
啊、真的吗？
我今天要一个
不是、我用一个很主观的、
那假设我今天是要业务
哦，
或是要一个助理，我当然会挑年轻的、因为他的薪资要求不会一下子冲那么高
哦，
然后再来就是他可以有一些挑战性
欸，但是如果你选28那个经验老道，什么都看过了，然后一进来百万业绩，
这个就是我们在看那个，像我假设，因为我之前也有当过那个人事，我在找挑像是业务这种人的时候，其实我在新人跟有经验的，比如说28岁这种好了，我的抉择的点是什么？就是他的过去的产业跟我们是不是比较接近？那这样子他就其实我们是可以把他的人脉都带过来。那新人呢，就是我们就会去想想一些配套措施，因为他大部分都要重新开发嘛，他有的是冲劲，但他可能人脉不够，所以我们就会去想一些配套措施，比如说要怎么让你觉得有挑战性又可以赚钱，
奖金什么的，
对对对、那如果是比较资深的
一些诱因呢、
对，资深的我们就会就是会有点类似我们该给的给你，然后你帮我们把业绩带回来的这种感觉、那这是比较偏向业务啦，我觉得就是各个年龄层不要超过那种已经快接近退休的年纪了，就是譬如说像我们这种30岁上下的或是40岁以下的，我们其实都还是在 都还是有机会去跳到一个新的一个领域里面。嗯，对，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去，不要太害怕去转换跑道。
是，
对。那当然，不要把自己就是直接像我之前会直接跟应届毕业生去比，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
烂的比，
很肤浅的比法。因为，但是我那时候在换，确实会这样想啊，就是一方面那个时候会不知道自己到底学了些什么，还没有仔细去反思。
是，
但是我换了几次工作，真的，我换了之后啊，我有一次就是开口，然后我就跟我主管开口说，他就问我说：“你薪水要多少？”那个时候我好像记得我是开40000，我前一份工作是28000，然后我那时候开40000的时候，他就说：“可以啊，没什么问题。”然后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开太低了？就是为什么你会马上答应这样子？但是跟我理想，跟我原先所预设的，就是他可能会杀，他可能会杀，可能杀。
所以你有留空间给他杀？
对，我已经留空间给他杀了。但是他居然一口答应，所以我才想说，哎，我是不是开太少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反思，我就觉得说，哎，我好像真的不是只有值那个28000，就是我的价值可能已经提升到这个地方，
所以他无形中就先给你信心了。
对，而且他，我在他的我的应该说我的履历，因为他不认识我嘛，我的履历跟我的年资，我的经验，对他来说我值这个钱，可能还更多，但是他那时候40000，他是一口答应这样子，
是，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真的有这种想法可以去试试看。对啊，但是很多人都会就骑驴找马，我觉得这个也没关系啊。
对啊，
当然都是找好备案之后再走嘛，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行的。
真的耶，不要一直觉得自己很不好。
对对对，
不要觉得换工作或者是辞职是一件坏事。
没错。
那你可以想一下，你28岁还可以重新开始多好吗？
对啊，如果
你不要再就是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个你觉得没有那么好的工作，那反倒是浪费时间，浪费自己的心情。
真的，真的。我如果说可以重新到28岁好了，那我可能中间有一份工作我会跳过。
哦，真的吗？为什么？
因为那份工作我觉得虽然是在赚钱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学到东西。哦，对，就是一个纯赚钱，花了一些时间，然后都是在赚钱。然后对于我的人生没有太大的帮助。
我觉得是因为你现在的状态不适合那个工作，因为那个工作就是高时数，然后你做多少事就赚多少钱。
对，
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比如说我现在28岁，但是我没小孩，没有结婚，单身，也不用单身，就是未结婚之前的情况，我觉得很好存钱。
时间你比较都可以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对
，OK， 对，确实是那个时候 的身份比较不适合。
对、
那除了工作之外呢？我觉得现在比较不好说，但是我以前的目标是，我想要每年都可以有一些旅游计划。但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好烦哦。
但是我们确实28岁、29岁都有出国嘛。对不对？那个时候结婚的第一年、第二年，我们
都有
出国。对，所以我们这部分算是有做到。对，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可惜到了这几年就直接卡住，
好烦哦。所以解封之后，先订日本20天，
直接
去20天，
移民在那边。
但我觉得应该到时候也是要
防疫，应该还是会很严格。
对。
那你呢？你二十八岁，现在是28岁。
我现在的心境，
对啊，
我觉得转变蛮大的、欸。但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小孩，那么久了，我觉得心境方面就是比较稳定。
你有想过说28岁已经有2个小孩了吗？
没有啊，完全没有想过，然后也没有想过就是自己有小孩，然后又住在外面，
又自己的家。自己买的房子，
对，这个我觉得因为我年纪比较小，所以我没有想到这边来，但就是发生了。
对，
那你怎么知道 会怎样。嗯，所以我觉得就我而言，我现在是看生活的哪一个部分比较活在当下啦。哦，我现在小孩还小嘛，所以我的重心当然在他们身上。嗯，那他们身上之外呢，我其实没有太多的心力去想未来，可能比如说设个目标，在我35岁要干嘛？哦，因为我现在太大的重心放在小孩身上，
目标还不敢放那么远。
对，但是我常常想，就是常常看到一些文章说，女人不要没有事业啊，或者是女人不要把时间花在家庭上啊，女人不要怎样怎样怎样。嗯，我觉得他们讲的有道理，但我要做什么，我还是要依照我的感觉走。嗯，因为我觉得那些文章虽然就是很激励女生，就是不要让自己只能做家庭主妇或者什么，但我现在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孩子，再来就是家庭。但我不希望，就是我为了要去追求他们说的那种理想哦。然后去硬逼自己干嘛这样子？
那些文章是不是比较女权的那种感觉？
我不晓得哎、欸，但是、嗯、但是看是会觉得哎、欸，我好像可以再多做些什么。
OK，
但事实上我是很享受现在这种状态的。嗯，所以我没有要求自己28岁应该要去一定要去做一个什么事情这样子。嗯、但过一阵子搞不好又不一样了。
对，我之前听过一句话，我觉得蛮不错，就是说、嗯、人生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个梦想、嗯、那很多人都会觉得碍于现况，所以没有办法去做自己的梦想的事情。
好像是耶、欸、
很多人都是这样嘛。
如果你有觉得碍于现况的话，那你就是不喜欢现况。
对，
你就必须去改变，
就是想办法去看哪边可以去试一下，一步走一步试一步，我觉得都可以。但是因为梦想也太广了，我不知道、嗯、不知道每个人的梦想是有多大，
而且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插曲。
對、啊、如果假设你的梦想是环游世界、嗯、那这个可能稍微就比较难一点。
现在没办法。
对，就是对， 这也不是我的梦想，因为 我比较懒。我没有说一定要去环游世界、嗯、但像我做这个 podcast、嗯、或是做我们的 YouTube、嗯、其实有一部分也是我一个小小的梦想、嗯、就是我想要做自己想要经营的事情，
是
有点像类似在经营个人、嗯、经营我们的自己的品牌。
所以我也没有想到我现在在这里跟你录 podcast。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往、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我的设备居然现在在录音
啊。对对对对。
这设备大概是我2年哎、欸、
不止哦，
五年前5-6年前买了一套麦克风跟录音界面、
啊、对，
跟一些微博卖价什么，
对，
居然放了5年之后才
再拿来录 podcast。 那你刚才就有说你因为小孩的关系，所以你随时都在变动嘛，所以你不敢一下子定太长远的目标。嗯，
不是不敢，
是有想，但是怕做不到吗？
想法就是一直在想，但我觉得我必须把最重要的事先顾好。
对，
所以我希望等到哪一天我觉得碍于现实的时候我才去想。可能有人觉得太慢，
有时候我会觉得你想的比较慢一点。
我是想的比较慢，但是我就是一直在想。
OK， 但是我觉得你有突破啦。
突破什么？
就是像加入我们 Podcast 的行列。然后我们也开始做 YouTube， 其实 大部分都是那个 Mira 在剪的。那我觉得这部分呢，就是你有在做一些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也不错。嗯，对啊。那我自己呢，就是除了把现况维持好之外，其实我也是希望就是把那个目标定在，譬如说两年后，就是我是希望说，再从这边呢，可以去做一些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兴趣是唱歌嘛，所以我就想要把我们的作品做到一个很怎么讲？比较完美的状况。嗯，因为我以前在做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些东西就唱一个声音或是说用一个乐器这样子好像都不够完整。那我的梦想就是 在一个平台上，不是不一定要是要一个表演台，就是在一个平台上，然后把我们的作品弄到的很完整，
好好的公布一次。
对，就是不是一次哦，我是希望是就是一个稳定的曝光这样子。
好，
对，这是我的梦想。
好，
对，我希望可以在大概至少两年左右要实现。
可以啊，
那你会帮我吗？
再说。
好，我近期有个想法，
怎样？
我希望
又怎样？
我希望在我们这个节目上就可以做到，就是也是最近啊，我们现在闲聊一下，就是我最近在跟我们的同事，就是一个厂商在聊我们的节目，然后他也很好笑，他就跟我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去你们节目录音？”
好，可以啊。
我就说可以啊，然后他就说他有一个鬼故事。
我们就不是我们啊。
我就说可是那个是 Toting Story。 我说没关系，节目其实没有太多的限制，
我们的节目来宾首要的条件就是他们自己带脚本来。听到了吗？想要上我们节目的人自己带脚本来，我们就帮你录。
对，
我们就陪你录。
就是大概前两天你要先把脚本发给我们，然后我们审核你的脚本。我刚想说的就是接下来我想要找一些人一起来聊聊天，我觉得这样蛮有趣的。加上最近假如没有那么疫情没有那么严重的话，
对啊，我想要问题就是疫情啊。
对，然后还有大家在推的，就是因为上次我们在 Toting Story 讲到，就我们台客调查，就是我跟陆客就有人在猜说你们是不合，但我这边要先解，就是我们没有不合，就是我们纯粹就是没有去。
没有，你这种就是越解释越不合。
越不合。
你还要讲，你确定 还要讲。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要找他来上节目。
哦。
对。
然后证实你们就是不合。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台客调查的粉丝那时候真的蛮喜欢我们。
我跟你讲，讲久了就会真的不合。
哦，真的吗？啊，那不要讲不要讲。好，总言就是等于因为我们之后我们要找来宾嘛。我想要找陆客一起来聊聊天，我相信有一部分是我们之前台客调查的粉丝，就是一起过来的，所以呢，他们应该也很想念我跟陆客的互动。对，这是我短期内的计划。
嗯，
对。那我们最后来推广一下我们的节目，因为很多听众呢，他可能不知道我们的连结里面有这些东西。那其实，在我们的资讯栏里面就有一个连结。它的连结呢，它是可以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Instagram 还有 YouTube， 然后或是还有我们的信箱，所以想要留言给我们的就可以去我们的 Instagram 下面留言。 OK， 就这样子，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我是韦恩，
我是 Mira，
大家下次见，拜拜。